2021年12月25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示要做好三农工作，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饭碗主要装中国粮。他也提到要保证粮食安全，要让18亿亩的耕地实至名归，农田就是农田，而且必须是良田。还说要扩种大豆和油料生产，要真正落实菜篮子市长负责制，确保猪肉、蔬菜等农副产品供给安全。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报道，农村工作会议指出，2022年要稳定三农基本盘，农业生产必须牢牢守住，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不发生规模性反贫两条底线，这对于今年召开的20大具有稳定大局的重要特殊意义。中国国家统计局2021年12月6日公布，中国全国粮食的总产量为6亿8285万吨，比2020年增加1336万吨，增长 2%。其中谷物产量6亿3276万吨，比2020年增加1602万吨，增长 2.6%。中国媒体用粮食生产将迎来18连丰来形容中国粮食连续18年丰收。媒体并称这是因为政府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遏制耕地非农化，推动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等一系列的组合拳奏效所致。然而中国农业农村部乡村产业发展司2020年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经济运行报告却显示，中国粮食进口在2020年创下新高，而且不少项目甚至呈现翻倍的成长。该报告指，中国2020年的粮食进口累计达到14262.1万吨，同比增加3117.5万吨，增幅 28%。 三大主粮中，玉米、小麦的进口量均是爆发式的增长，玉米进口量达到1129.6万吨，同比增长 135.6%， 小麦进口817万吨，同比增长 154.8%， 稻米进口基本持平，出口同比下降 16.1%。 虽然习近平说中国人的饭碗要装中国粮，但实际情况是中国不仅是世界粮食的主要进口国，而且近年来的粮食进口率更是年年增加，装了很多的外国粮。分析人士认为，这个饭碗很难端得牢。中国人民日报2021年12月12日的头版报道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醒目的七个黑体字，那么粮食怎么办的标题，似乎透露出习近平对于粮食安全的着急。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最近在很多不同的场合都表达了对粮食安全的重视，显示中共已经意识到粮食短缺的危机。著有《中国危机大逃亡》一书的著名经济学家、现居美国的中国时事评论员秦伟平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粮食进口连年上升，这也意味着中国粮食自给率年年下降。如果中国粮食充足，就不会有 28% 的进口增幅了。秦伟平说，
实际上这侧面反映出来说，中国的这个粮食安全应该是有很多隐患，他们是外松内紧，表面上说我们没有问题，但实际上还是抓得比较紧，或者说希望说这个问题不要引发更大的一个社会危机这样子。
日经新闻2021年12月28日报道，受新冠肺炎疫情的清零政策以及不动产市场降温等因素的影响，中国2022年实质 GDP 成长率平均预估值为 5.1%， 较2021年的预估值 7.9% 呈现显著的减速。秦伟平表示，2020年中国进口食品的支出为981亿美元，将近1000亿美元。如果未来中国经济下滑，没有经费去采购这些进口粮食的话，就会有大麻烦。曾经出版《民以何食为天？中国食品安全现况调查》一书，并曾任历史故事报总编辑的旅的作家周晴，从中国历史上关于农村工作会议的轨迹告诉美国之音，中国农村工作会议不开还好，一开就表示有问题了，这是个规律性的东西。他说， 1957年，中共召开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着重讨论整顿和巩固农业合作社的问题。结果不久后，1959到1961年就发生了大饥荒，之后政府就放任不管农村了，农村经济反而逐渐复苏，直到文革爆发。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到了改革开放时期，在1981年过后，中国宣布农业松绑，让农村经济适当的自由化，也造成粮食逐渐丰收。他说，
跟61年那个一样，就是凡是中国不管的时候，农村是最好的时候，一管就乱的时候，就这么简单。
周晴说，他的老家在长安，当地拥有关中最良好的土地，但现在那一带的土地大量荒芜，因为种地不赚钱，居民离城又很近，早上进城打工，晚上回家就可以领到一两百块钱的现金，如果留在当地种粮食，一年也赚不到什么钱，这是很大的问题。他反问，这些土地都荒芜了，请问粮食要从哪里来？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他说，中国的粮食长期依赖进口，中国人的碗要装中国粮是根本做不到的事，中国政府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正是农业粮食方面出了问题，才需要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说，全球的粮食产量为 27.9 亿吨，全球人民的需求量也差不多是这个数字，但为什么全球70亿的人口当中有10亿人处于饥饿的状态？这是因为世界经济发展不均衡，加上一些区域冲突所致。他说，如果把同样的问题从全世界的格局放进中国的视角来看，中国14亿人口并非人人的生活水平都一样，中国土地非常的大，30几个省市自治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极度不均衡，比如长三角地区和珠三角地区的经济比较发达，粮食危机的可能性就比较小，粮食安全相对有保障。但是中国还有近一半人属于低收入人群，中国总理李克强2020年5月在13届人大三次会议记者会上说，中国有6亿人每个月收入在1000块人民币左右，对这些人而言，即使中国的粮食产量足够，他们也买不起足够温饱一天三餐的粮食，这些吃不饱的贫困人口是中国政府必须正视的问题。秦伟平并表示，虽然他支持中国政府的光盘行动，但这么做远远不够，中共应该要真正大力补贴三农，尤其是要出台各种政策鼓励农民种地的积极性，并让种田的农民能够真正的赚到钱，同时不要强行压制国内的粮食价格，才能提升粮食的产量。此外，秦伟平说，中国政府也必须确保每年有1000亿美金的资金用来进口粮食，把钱花在刀口上。他说，
但是如果说他们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比如说出口下滑的情况下，他们外汇不足的情况下，他们拿那些外汇去搞其他的政治象征意义的，比如说一带一路也好啊，去乱花钱去扶持其他的国外的这些企业这些政府，然后自己呢却老百姓可能没有粮食出现，就这种错误的这种决策如果发生的话，那也是悲剧会更加严峻。
一位因安全因素不愿具名的中国经济学者对美国之音说，中国粮食是否短缺有短期和长期的视角，就算短期不缺，但长期未必，因为比如疫情和河南水灾造成了大量的减产，若气候变迁导致洪灾经常性的发生，粮食就可能会长期短缺。他说，虽然中国政府账面上有18亿亩的耕地，但这些可用来耕作的土地实际上到底在哪里，以及还是不是良田却无从而知。他还说，农民生活困顿除了使贫困问题加剧，官民矛盾也会跟着加剧，并进而影响中国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0年说，14五期末中国可能会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但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2021年却强调，中国有能力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底线不破。中国经济日报2021年11月也曾以中国粮食供需并无缺口为题，报道中国粮食库存充足，粮食供应可以完全满足市场需求。但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粮食节约行动方案指出，光盘行动要延续展开到2025年， 这也让外界揣测中国粮食是否有不足的问题。分析人士说，中国政府这些反反复复、前后不一的说辞，反映了其资讯不透明的弊端。对一般国家来说，如果缺乏资源从外国进口，公开透明是一件很正常的事。但中共不一样，缺粮是一件很丢人的事，甚至会上升到党国荣耀以及民族国家的一种虚妄的观念。旅德作家周晴说，不单单中共如此，在纳粹时期和前苏联时期也都是如此。前苏联乌克兰发生大饥荒的时候，政府也是一直声称人民吃得很好，就如同现在的中国一样，也称粮食足够。这是因为这种集权封闭的政治化理念已经深入到中共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导致发生了任何不好的事，他就得说谎，然后用一个幌子套着另一个幌子。他说，所以当中共强调某一个问题时，就代表这个问题的反方向发展出了更大的问题，这是一个屡试不爽的规律。就好比光盘行动要大家不要浪费食物，但实际情况可能正好相反，根本就是粮食不足，这才是中共营造节约光荣的社会氛围背后不能说出口的秘密。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